我们在天上的阿巴父，你真的带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季节，你的双翅带我们不断的上升，让我们跟你在你的借着你的话语跟你合而为一，所有的荣耀尊贵权柄单单归给你。今天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主你要你已经赐下那个恩膏在我们当中，无论今天各地在哪里，奉你的名，耶稣啊哈马西亚和的名所进行的安息日圣会，所奉你的名所传讲的陀拉信息，主你都要在我们的耳里，在我们的心上刻下进入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要听你的，我们要吃你的，我们要行你的，我们要活出你的，奉耶稣啊哈马西亚和的圣名祷告，阿们。那我们今天的陀拉的段落呢是诺亚。刚我们这是一个新的模式哈，是第二周，但在东京是第一周。那现在在台北同时也在进行安息日圣会，还有在香港，还有在一些神知道的地方。感觉今天大家确实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季节。那神学团队也是刚刚结束陀拉回归台湾的特会。陀拉从天上降下来在我们当中，我相信在这个秋季节气的当中，只要是我们的心跟着神紧紧的联合在一起的，其实我们都已经被他提到他的同在里，对不对？不论是我们的具体的地理的地点，无论我们是在东京、在台北、在香港、在中国，或者是在任何的一个地方，我们都跟他的同在里面同在。我相信在这个时候我们都有一个感觉，这个季节变化很快。就我们上一步好像刚踏在夏天，在台北的34度里面，隔天骤降，好像都没有一个缓和，马上你的下一个脚就要踏入一个新的季节。那我们就回到这个东京，好像一连七天好像太阳都没有出来过，有没有？这阴天下雨。但据说在台北，在台湾不仅是下大雨还刮大风，连树都倒了。那么很多姐妹都跟我们分享说，她这一周沉浸在陀拉话语的方舟里，特别的滋润，从来没有感到过的平安跟平静，感觉陀拉真的是带着我们一个同步的在向前进。哈利路亚。我想在一个新的季节里面，我先跟大家预告一下这个新的季节，这个我们这周的陀拉的题目是你是哪一个呢？你是哪一个世代？好，今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说这是耶稣啊世代，我心里特别的阿闷。我们究竟是要建造方舟的陀拉世代，还是要建造巴别塔的 AI 世代？全在这周陀拉里全都显明了。其实我非常的喜欢别人写的创世纪的每一个段落，特别是前面别人写的跟 Noah，其实就是打开一个末世的一个模式。你真的要读进去，每一年你都会看见这个世界的变化，每一年你会从神的陀拉当中得着答案。刚才姐妹分享了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的日子将要也会是怎样，所以你必须知道挪亚的日子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也会知道说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刀剑、黑暗、饥荒、不好的事情，我们要知道我们生活的这个世代的光景跟季节，在神那里来看，是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季节，神的时间走到哪一步。我们知道了分辨时间，通达时务，不止如此，我们要知道该如何行，否则我们只知道又怎样呢？这就是神启示给我们他永活的话语的目的。按前面这一个，对，然后我想我们在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个人有一个感动，就是我们的热情我们参加特会，或者是我们有一个一起聚集很大的热情过后，让这个热情要持续的燃烧，那个才是一个刚刚的开始。我们就像我们从高山上，我们很开心的下山之后，我们回到平地上，那个热情是不能改变的，而且要持久。这个热情如何持久，要在神的话语里才能保持。如果靠我们的血气来维持这个热情，很快你会很累，我们都经历过了。但是你发现当我们很平稳地走在神的话语里面，你每时每刻真的那种热情跟火热是真实的， 是不会被任何的负面的环境人事物去打击会去影响的，反而它会让我们更加确信说这个热情是真实的，这个热情是从神来的，不是从我里面出来的，所以你要持久。还有我这一周最大的感受就是我在学习这周妥拉的时候，我有一个深深的感触，就是我们一定要去训练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就是我们在看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必须先要面对，跟神去面对，而不要去想说这个人讲了什么，那个人说了什么，马上会打开一些手机上的资料去翻一翻啊、有些小册子他在讲什么，那么你永远没有办法训练独立思考的能力。今天在我的信息里面，这个独立思考的能力是你在神的里面独立思考，而不是你自己在乱想。这个叫我今天跟大家讲的，在主的里面，在主的话语里面，你一定要训练独立思考的能力。你要有你自己的东西，你要训练的大脑，否则的话，弱智、白痴，还有你整个被洗脑，马上不分年龄的，那不是一个地上的一个自然的病而已。所以这一周的信息很大的就是你一定要训练自己思考的能力，让你的脑细胞活跃起来，然后你要竭力竭力的学习，竭力的活出来。所以一切都要从安息日圣会开始。为什么要从安息日圣会开始？为什么我们要聚集在一起？我们在线上大家自己在下面看就好了，你要聚集在一起。集会是现在不能独立的有一个聚会，但是我们一个我们是手妥拉的人，我们在线上一起聚集，即或是我们看直播仍然是现场的，这叫做安息日圣会。所以你要我们要被神聚集，两三个人聚集，神在我们当中，神在我们当中作王，用行动来告诉神说，我真的是在遵守妥拉，我真的是在学习妥拉，我真的是在活出妥拉，这一天要分别为圣出来。那我只拣选了一句的妥拉经文，在利未记的23章的3节，好，我们一起来攻读一下好了。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是向耶和华神守的安息日，你不是向任何人守的安息日，所以一定要有圣会，一群被神分别出来的子民，在神所分别出来的圣日，第七日就是现在西历的星期六，要有一个聚会。聚会干什么？敬拜赞美他，然后一定要听妥拉的学习，讲神的话。这是我在分享这周妥拉之前有一个感受。那么这周妥拉呢，诺亚和我们并不陌生，我们已经走了几个循环，但是我们仍然带着一个新鲜的心来学习。诺亚的日子是怎么样？诺亚地上满了什么？世界在神面前怎么样？越来越好吗？6章11节，世界在神面前怎么样？败坏。地上满了 Hamas， 地上满了强暴，满了 Hamas。 为什么地上满了 Hamas 呢？因为我们不管你听过几次，我今天再讲一次。那么强暴的希伯来文是 Hamas， 它的发音哈马斯，跟现在的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哈马斯是同音也同义。为什么是同义呢？哈马斯的邪恶暴力的意思是邪恶的暴力，错谬，没有一个对的，不义，压迫，抵挡跟抵抗。所以那个日子是充满了哈马斯，充满了强暴，充满了邪恶。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挪亚的日子如何，现在的日子如也是也说啊，人子降临的日子也如何？现在全地有没有充满了哈马斯？有，没错。原先似乎只是在某些地方出现，在以色列地，或者是在一些在美国，或者是在美军的基地。但是自从2023年10月7号开始，哈马斯在以色列领地之内大屠杀以后，全世界各国的败坏完全的彰显在耶和华神的面前，赤露无遗。全世界各国的政府到人民，甚至是基督教会，竟然一致谴责受害者以色列，没有一个谴责哈马斯的，甚至还支持哈马斯，同情他们。那么以色列为了营救人质而进行了自卫反击战，被全世界谴责， 甚至英国、法国、西班牙、加拿大公开声明说，我们因为是国际法庭的一个隶属的国家，所以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从我们国家的领地或者是领空经过的时候，我们会逮捕他。所以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要从以色列飞往美国参加一些国际会议的那个国会的演讲的时候，他都要绕圈行，他要绕过西班牙、英国、法国、加拿大的领空，费很多的汽油的，费很多的燃油的，因为他们要逮捕内塔尼亚胡。你不要以为他们说说完的。既然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是怎样，既然现在的日子全地怎么样，充满哈马斯之后这个现状的话，那么神要怎么做呢？我们看，我们必须看妥拉怎么说，我们不是自己想。全地都要败坏了，然后神对挪亚讲什么？我要将凡有血气怎么样？怎么样？全都消灭。六章十三节说，神就对挪亚说，神对挪亚，所以你要想，神对挪亚说，挪亚是谁？为什么神不对别人说？神对挪亚说，你要放在心里，神对你讲话了吗？我们都希望神告诉我们幕后的预言，然后我们好成为先知、使徒。但是我们要分辨了，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会跟大家再一次打开妥拉，要来看看挪亚是什么样子的人。神只对，神会把他幕后的心意对挪亚这样的人说，他也会跟恶人说话，比如说像法老、像拉班。但是神对这些人说话的时候是一种审判下来，但是神对他所拣选的妥拉、约民所讲话的时候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注意看，神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哈马斯，我要把他们，把这些哈马斯和地一并毁灭。所以当哈马斯的罪恶波及到地上凡有血气的活物的时候，地也被污秽的时候，神要将这些跟哈马斯所有跟他们同谋的人、地还有有活物的动物都要一并毁灭。这件事情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故事，主日学的故事而已，这件事情很大。当我们在说神啊，你要彰显你的公义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那个你的审判还没有来到，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只看到你的犹太百姓在受难，很多的不公不义在发生。那么这一周的诺亚，神在通过他的妥拉告诉我们答案。我看了之后我真的是心服口服，我安静在主的面前，因为我知道主要做事了。所以神要开始审判了，我讲的不是诺亚，我讲的是现在神要开始审判了，审判恶人，因为神会给恶人足够悔改的时间，120年，你造方舟的120年就是120年给你悔改。所以神给迦南地的亚摩利人多少年时间悔改？400年。400年罪恶满盈的时候，神通过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把迦南七族的男人、女人、老人、小孩子，不管你生出来多久，小孩子全都凡有血气的、凡有呼吸的还有动物全都毁灭。如果你说神很残忍的话，你要想到那个地的人的罪恶是何等的残暴，残暴一个地步，连小孩子，连这么可爱的小孩子都开始邪恶，然后动物也不用讲，都坏掉了。所以神通过以色列，在以色列地有一个洁净性的审判，然后你住进那个地是一个新的开始。主也说第二次再来，人子再来的时候，在全地会有一个毁灭性的审判，大家没有异议嘛，大家没有别的意见，对吧？所以如果你是挪亚式的约民，你不要害怕幕后的灾难跟审判，因为那是神向着哈马斯所进行的。你要做他的以色列民，你要做他的挪亚的这样的一个妥拉的一个约民。所以第二次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毁灭世界，他怎么毁灭世界？他不用洪水，这是他的应许，对不对？我不再用洪水灭世，不代表他不会灭世，他灭世的方法很多。他在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会用他的烈火来毁灭世界。所以使徒彼得他有这个先知性的得着，因为神会对他的门徒妥拉门徒讲话。那么彼得后书的3:10-13说什么呢？我们可以翻一下，我没有打出来。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至的都要被烈火消化， 地和其上的物怎么样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烧化融化，所以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旧的天地已经被罪恶污染的天地已经要被火完全的烧去，但是这不是结束，带来一个新的开始，就是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怎么样，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所以我们现在等候的是新天新地，万物都在哀叹，都在叫什么，发出那种祈求声，等候神的种子显现。万物是神造的万物，我们刚刚学完北日系，他们是充满神的一个给他生命，但是因为我们的罪他们被污秽了，天跟地都要被火烧掉，是因为我们的罪。但是我们这些罪人悔改了，我们就要被神提走了，然后降临在新天新地。我们今天我会不但会讲到挪亚是什么人，我也会回到这一周的妥拉当中跟大家讲，实际上神的概念，神的妥拉概念中的渔民是什么意思。渔民出现在这一周诺亚和的妥拉当中，还有什么是贝提，贝提也出现在这一周诺亚和的妥拉当中。所以你要学习妥拉，你一定要把之前所接受的一些基督教给你的系统神学，什么末世论，都要完全的摆下，你要回到神的妥拉当中，看着神的话语，跟神重新的思考。否则的话，其实人的思维已经被定性了，已经被 AI 机器化了，我们还不知道 AI 出现之前已经存在了。所以神的妥拉话语出来是把我们的思维重新的修复，这点非常重要。好，我们继续。当所有人都开始属乎血气，拒绝神的真理圣灵的时候，这个日子也是我们就不只是讲挪亚的日子，我们要把挪亚的日子拉到现在，就是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谓的信神的人也好，不信神的人也好，不管你的你的 title， 你的名号跟你的那个头衔是什么也好，不管你是博士也好，你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也好，你是被冠于大使徒、大先知、长老、先知、传道也好，你是老师也好，还是什么人也好，就是在你周围全都拒绝圣灵。他们在做邪恶的事情的时候，他们说自己是在做好的事情，他们会指责说做好的事情的人，你们在做恶事。大家一定要进入到这个真实当中，我们一定要非常的清醒，回到妥拉当中去想，我做的事情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我做的事情到底是善的还是恶的。你不要去看大众是怎么样，你不要随波逐流，不要看大多数，你一定要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信仰是什么。你知道我们现在在这里是被保护的好好的，我们一出到世界上，我们会经过真正的试炼跟风吹雨打，即或是在台湾妥拉回归台湾特会上，我们仍是自己的人聚在一起，美得无比，对不对？都是我们自己人，都是学习妥拉的，都是爱你的，都是因为爱妥拉所以彼此相爱，如果不是呢？神在神的眼中，他只看见一个义人，只有挪亚，大家终日思想的都是恶，而且付诸行动去作恶，只有挪亚他没有作恶，他思想的不是恶。所以这个是我们这周开始一定在末世之间里我们要去操练的。每个人都说我很想与主同行啊，这个是一个伟大的话题，每个人都在讲我们要与主同行，但是非但不回到妥拉当中，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挪亚样式的与神同行。我们必须去从妥拉中找到答案，挪亚是如何与神同行的，什么是与神同行。很简单，没有一篇论文，就一句话，就是你的一切的问题提出来，你的一切答案妥拉中都有，你不可能有个问题出来了，你在妥拉中找不到答案，然后你去从别的人那里，或者是从别的参考那里得着答案。如果他们的答案是从妥拉当中出来的，你可以知道，那哈利路亚。如果不是呢？你的答案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那我们这些所谓给人家提供答案，其实我们不是站在台上还是站在台下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给别人提供答案。总有人会问你一些事情啊，洗手间在哪里啊，这个路怎么走，我们都在不停地给人提供答案，这个路怎么走，那个方向在哪里，你都给人在提供答案，那你的答案是对的吗？如果你把那个人引到错误的方向，你有祸了。但是你自己走错了错误的方向，是你要负责的，没有人为你买单，没有人为你负责。就一句话，这周大家找到了挪亚是与如何与神同行的答案了吗？从妥拉里找到了吗？我找到了，你们可以去查验，学习比利亚人，查验圣经。你不要听我讲，哎呦，他是谁谁，他讲的一定是对的，谁说的？凡神所吩咐的，挪亚都照样行了。这句话陌生吗？还出现在哪里？摩西。凡神在山上所吩咐摩西的，摩西都照做了。凡神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都照做了。如果你确认你的老师是摩西式的老师，你有福了。如果你老师不是摩西式的，你要确认。我这次新的季节回来，我真的深感到一个很大的责任，我们是有责任的，不管你是什么角色、什么身份、什么地位，对吧？总有人跟着你的，你要让人跟对了，除非我们是很坚定的跟着神。所以找到答案了，凡神所吩咐的，哎，谁不知道？但是重点就是什么是神所吩咐的，这个是重点。所以你要去学妥拉，不是说我觉得神这么说了，我在那边做了梦，我这边想一想，神有话出来了，这就是神的吩咐。 No No No， 这个是邪灵，这个是异教，这个不是我们的妥拉。大家要把圣经打开，找神的吩咐，而不是把圣经合上，像异教徒一样领受冥想。那是 New Age 新世纪。什么叫做神吩咐？就是所有人都觉得不对的时候，你仍然可以做。主流都是这样做，大咖们都是这样说，但是神没有这样说，我不做。这个世界都败坏了，没有公义，没有诚实，但是我选择公义，我选择正直，我坚决行神眼中看为对、看为正的事情。不管这个主流是怎么样，都是这样做很好啊。如果神没说好，我不动。你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心念、心意。我就是守时务律。结果很多的牧师、传教、传道人，还有教会的执事们，他们都有异象先知的，他们没有一个人守时务律，所以我也不守了。这个就不叫做与神同行，这叫做与谎言同行，与你自己的私欲同行。希望大家从这里进入深处，不是一句话就可以啊，我是与神同行，不是这么简单。与神同行，你要保守，你要保守你心里面的那个纯正的话语，你不能失去神起初的纯正。这是我从这个挪亚，或者是说从这个妥拉当中所领受的。什么叫做一定要保守你的纯正？就是你身心灵的纯正，你灵里的纯正。灵，你知道我们刚学完生命记，在生命记里出现了圣经上为数不多的一个以色列的名字，叫耶稣伦。耶稣伦是非常美的名字，讲的是以色列。它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又正又直，所以神造他的约名，起初神造人，他给我们的心愿，他就是像他一样正直纯净，没有掺杂。他的灵直接来浇灌我们，直接来教导我们，直接来使我们成长。所以你一定要保守你的纯正，是身心灵的纯正。什么叫做身心灵？这句话我也在要解开，所有的基督徒都会讲身心灵，但是你不学妥拉，你的身心灵的概念未必是对的。你灵里的要纯正，你的心要纯正，不能偏斜。标准是神的话语。我从来不会以人的意象，以自己的那个意象为标准。如果你的意象真的是出自神的话，那么我们会在妥拉当中同感异灵。要不然思维很涣散。我也有很多我的得着跟想法，但是我这么多年感觉的是说，其实都被神的话重新打下去，然后 你就老老实实的回到妥拉。妥拉是神的圣灵在运行，会给你的那个远见跟意向跟灵里的得着是不能去比的。那么你心要纯正，你的口舌要纯正。刚才我们啊姐妹们分享是你的口舌要纯正，不能弯曲背谬。现在弯曲背谬舌头的人太不少，真的不少。有的时候我有的时候真的是故意去想要试验一下，看看对方是怎么样的人。啊，你过来哦，我其实都不认识对方。那在网上也好，你跟我讲一些话语去争论也好啊，好吧，我们就可以争论一下。哎，让我很震惊的是，屡试都验证的，就是这个舌头真的很糟糕。讲两句话，他就开始露出本相。你知道那个舌头就是毒液，那他肯定不是基督徒，也没有得救，更别说你是学妥拉的。那么我会真正得到一个感受，就是你学了妥拉的，你真正是属神的人，那个口舌是不一样的。不管你说哦，妥拉啊，学的也不是很明白，正在一个起头当中，没有关系。你的心若是纯正的，你的口舌若是纯正的，你的眼睛若是纯正的，你这个人真的是走在神的纯正的那个血统里面。我是讲一个属灵的一个血统里面，属灵的一个神的创造当中。你身子要纯正，身体是圣灵的殿，也不能什么都往里装。你要知道吃什么喝什么，对不对？你的灵里面知道，你的身子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站在安息日圣会服事的时候，你还往你的圣殿里面装那些神认为可憎的，使你成为可憎的东西，其实你没有办法在安息日圣会里出现在义人的圣会里，你没有办法站立。神是轻慢不得的。不要允许任何的外界因素来毁坏跟掺杂神造我们的 DNA， 还有你属神的血液细胞，还有你的神经。最重要的是你的思维，这是我这节课 这次分享一定要跟大家分享，这非常重要。你知道现在也不是什么新鲜的，有开始读取你脑波的这样的高科技。多少年前我就在新闻上看见说，在涉谷有人有一个摊位是啊，有人可以出卖你的脑波。我不知道这个过程是怎么进行，真的有人说我去卖我的脑波，读取的脑波。你知道这个人真的，我觉得他或许这个新闻不知道，也许是他们编出来的，让所有人知道现在买卖脑波是正常的，谁知道呢？所有的新闻你都不能当真，背后是有一个假象，一个阴谋的。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了，这件事情是发生的，你卖了你的脑波。所以呢，你要知道你的脑波是你的思维所想象出去的。如果我们现在开始，这是我昨天震惊的想到一件事情，如果现在开始我们把自己的思维身心意念都装进神的话，自己的话会有，但是你当然我们会说自己的话没关系，你自己的话如果是跟神的话那个是一起的都 OK。 最重要的是要杜绝负面的想法，一定要杜绝负面的想法，因为你有了负面的想法，你的脑波出来的频率其实就会被魔鬼读取，因为你们在同一个维度同一个波的当中。你懂我意思吗？我讲的简单一点，这不难。但是如果现在你的思维被提升了，被更新了，你努力，我们努力想的是神的话语，是神的思维，是神的看见，是神的正面，是神的盼望，是神的能力跟赞美神的话，我告诉你，在幕后我们很容我们就可以得胜有余。因为他读不到，他读到了他没办法窃取，因为你的脑波是超自然的，你的脑波是妥拉的思维。当 AI 当这个神当这个魔鬼的这个要来窃取你，他这个频率要来攻击你的思维的时候，我们是得胜有余的。他要遭遇我们的妥拉思维，是他们要碰壁的，而不是我们被打倒，我们就已经失去了，然后被像服了迷幻药一样就跟着走了。你一定要清醒，你一定要清醒，你要保持自己是清醒的。神的话语可不是给我们拿来当知识的。到了末后，从2025年5786年秋季节气刚一结束以后，我认为有一场极大的看不见硝烟的这个属灵战争已经开始了。但是你不用怕，所以这一年学习妥拉，你非常非常的要警醒，不能当成一个知识，也不能当成一个完成任务。所有人都在逼你读妥拉，跟一年你很有压力，不要这样，这样子 一点意思都没有，而是从心里面说，这个头拉我要真的把它学下来，一年之后你会不一样的，否则这一年还有一些事情发生你都不知道，你被掳了你都不知道，被掳了你还替人家数钱卖自己，这不是玩笑话，我是很认真的，我尽了我的责任讲出来，你们要记在心里，彼此提醒。那么我们一定要保持纯正，下一个我就直接要分享，虽然好，谢谢主，感谢主。那么我们在刚才分享的时候，有姐妹已经有分享说方舟，那每年我都会讲一次，直到我们刻在心板上。方舟是 teva， 它除了那个箱子这个方舟的意思之外，它的话语就是话语，它的意思就是话语。那么毫无疑问，神的话语就是 teva， 就是陀拉话语，这个没有任何的疑问。那么如果这个方舟的意思是 teva 话语的意思的话，那么挪亚 Noach 是让他造一个陀拉的话语的方舟，这个意思远远的超过我们没有学陀拉之前所能知道的。阿们。其实刚才从今天早上很多人祷告已经祷告出来了，神只拣选什么人为他造方舟，哎呀，只有挪亚一个人了，所以没有人可以选了，就只有挪亚可以造了。就有的时候就说，哎呀，没有人了，就只有我了，所以神选我了。不是的，你要感到非常的非常的兴奋，只有我，就是为了这个时刻，别人不知道怎么了，但是神这个时刻让我去做了。今天就是有一个垃圾掉在地上了，就是让我看见，我要把它捡起来。今天就是有一件事情临到我了，就是我来做，而不是别人去做。我要做很大的事情，我要做很伟大的事情，我也要给神造一个方舟。那你要从小事做起。如果神说，耶稣啊说，你不在小的事情上忠心，我也不会把大事吩咐给你。挪亚他的日常生活，在神没有把他就是拣选出来的时候，挪亚也是跟这全地的哈马斯一起生活。挪亚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每一个思维，在人看不见的地方，他可以完全有一点败坏的地方，挪亚仍然持守，他没有任何人看不见的地方，他的言语他的心思在神面前是正直的。我今天早上也被神提醒，有一瞬间老我很严重，我的灵里已经开始怎么样，但是你知道这个老我要跟上步伐，跟不上神的季节，但是你的灵很敏感，你要让你的身体服你，又有一些不好的想法出来，我就会在神面前我很感恩，我起码意识到了，意识到了我就可以改，对不对？刚才有人祷告说，我们要在神面前做诚实的人。我在神面前要做诚实人，就是说我在人面前我可以表现得非常好，但是我面对神的时候，神看见的。我们真的是要在神面前做一个诚实的人，在人面前你会知道如何行事。只有如果我们在神面前真的是要做一个义人，像挪亚一样的人的话，我们一定会知道在人面前会做什么样子的行为，而且人怎么说你都不再重要。最后你看神给挪亚的一个评语，就是说他是一个与我同行的人，他是个义人，所以这样的人在神面前蒙恩。所以说神只拣选与主同行遵守神妥拉的人，为他建造妥拉话语的方舟。不是说挪亚是个义人就建造方舟，没有这么简单。因为挪亚他是一个与主同行遵守妥拉吩咐的人。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妥拉的话语是在西乃山下，这个什么公元前3500年在西乃山下赐下来的而已。对，那个是正式的颁布，但是妥拉话语是神的律例典章诫命，早就存在那里。神在每一个世代都会拣选合适的人，把他的妥拉训诲托付给他。比如说犯了罪悖约的亚当，他悔改之后，亚当是第一个人类的大祭司，但你信不信你可以自己去选择，但是我相信接下来把这份宝贵的妥拉传给了闪，传给了希伯，他们在一个隐藏的地方去教导妥拉，全地的人都知道，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去向他们讨教妥拉。但是亚伯拉罕知道，以撒知道，雅各知道，在我们这个世代也有人在教导妥拉， 虽然我们不是说开妥拉学校，但是我们在教导妥拉。这个全地的人也知道，但是有多少人选择要来学妥拉呢？每个人都在做教导，每个人都在分享的一些事情，但是你在教导的是什么？这个很重要。所以说只有妥拉方舟在末日是可以救人的，所以我们就直接点出重点。因为这个方舟，对不对啊？这个没有在洪水中毁灭，只有在方舟里的得保全生命。这个让你看了你已经打中你的心，对不对？那个船很奇妙，所以那个船代表的是什么？对啊，妥拉的话语。但是实际上那艘船真的很奇妙，从神所造出来的东西真的很奇妙。如果你们去分享过，你们去暗地的查过，但我这种人数学物理还有建筑都是外行的外行，但是我看到真的是有这方面非常专业的犹太拉比再去研究，从妥拉上研究这个方舟，我看了一下，我真的是五体投地，充满了奥秘。但是我们今天说所有的奥秘都在他的话语当中，只有妥拉方舟在末日可以救人。有一句话我们要想到说，有没有听过？有听过，对不对？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所以你要做对了舟。妥拉的活水能保护这个妥拉的方舟，那个洪水可以灭了所有的哈马斯，但是这个洪水救了方舟里的人，所以洪水认得这个方舟。如果你坐的是贼舟，如果你坐的不是方舟，有艘船你在那个洪水里试试看，这个妥拉活水会把这个舟覆掉，倾覆掉。所以你要确认你坐的是妥拉的方舟，你在手在经营的在制造的也是妥拉方舟，是让所有的人可以接触到，是得生命的。什么是生命？生命就是有盼望活着的，是正确的，不是负面的，是正面的，是充满了希望跟能力的，是他可以到神那里得生命的，不是到我这里来，不是到人那里来。但是诚然，你看动物们都到挪亚那里，对不对？他们就得救了。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如果我真是神人，你们一定要过来，我到时候要聚集你们的。如果神也设定了神人，这些人到那里聚集是要得救的。但是你一定要认对人。但是我相信在幕后我们都是同样学妥拉的人，我们的灵会认识对方，会认得的。所以我们这些妥拉之子会聚在一起，聚在一起是因为我们当中有神的灵在，因为我们当中有妥拉话语在，对不对？要不然我怎么那么给你面子，我怎么那么爱你，对不对？妥拉在我们当中，你要记清楚，你要坐在妥拉的方舟。然后有一句话我也跟大家分享，蛮有意思的哈。神就跟挪亚和说，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其他希伯来原文是什么？是你要为你自己造一艘妥拉方舟，就是跟我们下周的亚伯拉罕的你要离开是一样的。来哈来哈，他有个来哈，就是为你自己。所以说你为你自己造个方舟，不是为神造方舟。这个方舟是先救了你自己，然后救你的全家，所以你必须先学会自救，你才能救得了别人。我们坐过飞机，你有没有听过飞机上的安全通知？平常我都不听的，他讲了吧，这个后来我这次去台湾坐飞机，我好好听了从头到尾。人家让你，对不对？好好的，就是如果飞机出事了怎么样？那个长荣航空做这个宣传特棒，他是模仿那个美国大片《不可完成的任务》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他找了一个人，就说我们有一个乘坐航班的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我告诉你要怎么做，所以他就想吸引你的眼光，但是讲的内容是一样的，内容是什么？你一定要确保你先给自己穿好救生衣，你才去给你的孩子穿，才要去帮助别的人。如果你不自救，你救不了别人，因为你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穿，我请问你怎么给你的孩子穿？所以我就想说，其实我也没有在听，我要听一听，万一有事情你真的要知道怎么去救自己， 所以这个跟神的妥拉是一样的，先为你自己造好妥拉方舟，先你自己学好妥拉，学对了，你才能去救别人。要不然你自己学错的，就是以讹传讹，那瞎子带瞎子就糟糕了，对吧？所以你要什么时候造方舟？挪亚的日子怎样嘛？就是让他为你自己造方舟，你什么时候造？哎，这都是高手。从每一天的日常开始，你从现在开始，你要在神面前为自己造方舟，在神面前要学妥拉，直到神在最后一刻说再过七天。你知道吗？把自己按在那里，在神的面前学妥拉，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你要切断很多的娱乐，你的手机不能天天滑机，天天给有人给你发信息，我不要都回的，要不然我坐不定的。今天这个给你个信，那个给你个信，这个跟你说两句，那个跟你说两句，我都关掉的。我有一段时间我是要学习妥拉的。所以你真的是要在神面前，你知道挪亚造了妥拉方舟120年，你觉得他那日子好过吗？每一天做同样的工，你试没试过每一天做同样的工？我在学习妥拉，我在写这个我自己的这个妥拉的方舟之前，我在造我自己的妥拉方舟之前，让所有人可以进来得享生命之前，你知道神怎么训练我做日常的吗？我快疯掉了。你别以为我认识我的人都说我这个人没有办法做一样的事情一直做，我会疯掉，我会崩溃掉，我会睡觉的。我希望有每天有新鲜的事情发生，每天我做日常的事情，哎，让我这个时间开工，这个时间就结束，然后做一样的事情，我不行的。但是神就是这样训练我，把所有东西都咔掉了。然后他神让你觉得，他不止咔掉你，他让你觉得你无能了。你想做你都没有任何的能力，然后你在神面前真正的谦卑下来，啊，我能做的原来就是读经好了，我什么都不会做。所以我经常在家里说啊，这世界上大能者都在各个的职场上发挥他们的，在各个的领域都在做大能，都在做很棒的事情，只有我在这里被神压在这里，所有人都不知道我在哪里，所以我被世界遗忘的，毫无能力。所以我就在那里说，好吧，我就好像就只能写这个看这个。但是我每次在这里得到一些养分的时候，我很开心。所以这是一个日常的事情，是需要你真的放掉很多的娱乐跟那些东西，是要花时间花代价的。而不是说你都像我把什么都辞掉了，如果神没有那个带领，你不要轻易做，你也做不了，两天你就崩溃了。有人说，我说你觉得你现在的日子很难过，我说要不然咱俩换好了，咱俩就一周互换，你坐下我一周，只有一周啊，你试试看你能做，你做得了吗？我的意思是说，现在不论你是什么光景跟你是做什么的，如果神让你现在做了，那么你真的是要安静说，我的本职还是妥拉，我不能被世界上一切工作带走了，因为这个最后救你的就是这个妥拉方舟，其他的就是一个让你过活的工具。你最后能救你的是妥拉方舟，不是你的薪水，不是你的房子，不是你的车子，不是你的丈夫，不是你的妻子，不是你的儿子孩子，救不了你。所以我们怎么样？所以我们必须先严严的把自己关锁在内室里。内室是什么？内室里不是把自己关在一个屋子里，你把自己关在一个屋子里，你玩游戏打手机刷屏，那个不叫内室。内室就是在神的话语里殷勤学习，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真相，是神要把我们关锁在他的里面，不是你要关，是神要把你关锁。所以耶稣还有一个教导，就说你们要回内室祷告。其实我不是很明白的啊，我就是给自己关到一个房间里去祷告也可以安静，但我觉得好像不是。内室就是你可以安静的，神的同在里哪里都可以，然后你要有神的话语，就是妥拉的话语。当你开始在神面前安静的读经，不是读经，读经这两个字确切来讲很枯燥乏味，是要来学习神的妥拉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就是在一个很神圣的空间里面。有些犹太人是用一个祷告经提醒自己，我是用神的妥拉话语提醒自己。 为什么是说神要把我们关在他的里面？我想我们学了 好几轮的妥拉，我们就会知道，最后是神把，是谁把挪亚关在方舟里的？神吧，是神把挪亚关在方舟里的。那么我就每年我都会再去复习这一个字哈，我对什么字我感到很，我想要知道，我就去查。这个关是撒盖尔，撒盖尔的意思就是说关上，怎么样，使投降。哎，你这不投降你老要出去也不行，把你关起来。交付、交出、纯净、修复，关在里面，封闭自己，隔绝在外，封住、停止、严密的一个封闭或者是约束。这个字还出现在啊《妥拉利未记》里面，关于大麻风的，他说，就是那个患麻风病人的要被关锁七天，对不对？这个关锁也是撒盖尔，就是当你被神关锁的时候，你是一个独自面对神降服下来，被他修复跟被他洁净的时刻。其实我们真的是非常需要被神关锁、被神隔离的。我就是被神关锁、被神隔离出来的。你要从那个没完没了的社交当中、刷屏当中、没完没了的信息当中、五花八门的连线当中、活动啊、祷告团契，这个团契啊，今天讲完了，有人说好啊，这个人让我们都不去团去，都不团契了，天天学妥拉。我告诉你，我就这个意思，你听明白了，我没有讲错，我就是不让你再参加任何的毫无意义的祷告团契活动。你要试着一年把自己关在家里学妥拉。当你学到妥拉的一个真意的时候，你在那个，你在现场祷告，你那个祷告是从天上下来的，你不需要非得跟一群人聚在一起，你的祷告才有效，还要去学如何祷告。真正祷告在妥拉里。如果我们一年下来关锁在神的面前，安静的学习妥拉以后，你的祷告已经不再一样。所以我已经跟姐妹分享了，她有很多祷告团契，我说你真厉害，从来没有人找过参加任何一个祷告团契，没有人理我啊，没有人说你来，哎哎，你过来跟我们祷告，没有人邀约，你怎么那么人气？从此你的人气把这个切断，回到神的里面，好好学妥拉，把自己关锁，安静。然后呢，我就是跟大家提说这个关锁哈，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才是妥拉思维里的背题啊之一。但背题还有一个字啊、我应该有分享过，我们先来这个字。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灵异的背题呢？小盖是关呢，就是说我们都说背题嘛，我们就说啊，我们来到一个背题了，在这个空中与主相遇。你知道空中与主相遇之后你干什么去了吗？你不是人间蒸发了。最后保罗所说的在空中与主相遇，为什么？因为主也是要从空中降临，所以你在空中必须与他相遇，因为他在那里。然后你们不是，我们不是在空中一直飘着，你不是一直在方舟里飘着，对不对？你有出来方舟的一天，所以我们要跟主一起下来的，下到他的新天新地。你要一直在空中飘的也是鬼魂，所以我们都有一个不太正确的基督教的背题的概念，那不是保罗说的，更不是妥拉中说的。那么背题呢，哪里有遵守妥拉，哪里就是神的同在。你不用这个并不是说你要归隐了、遁世了、人间蒸发了，然后说我闭关了。那闭关是关锁是对的，然后这个不叫背题，真正的背题就是你在神的话语里面，关在神的话语里面，关在神的方舟里面。这个世界邪恶到一个地步，神要把他们完全的毁灭。所以以赛亚先知书里面说，神的百姓啊，你要安静片刻，躲在内室里，因为躲在房间里，躲在被子里，害怕吗？不是的，你是躲在神的同在里，坚守他的妥拉。或许我们可以逃避神的愤怒，这就叫做妥拉的背题。所以你看方舟它还是在平面呢，它没有在空中飘着或者去哪里，它就是在这里，但是它被提在分别在神的同在里，这就是妥拉思维的背题。要不然你以为你去哪里？现在我们就已经是背题的，天天你都要背题，天天你都要在过在地如在天的日子。我们一天去职场上班啊，会碰到一些同事叽里哇啦给你讲很多，会听到一些不好的话，周遭都有一些环境的。但是你安静自己说，我其实是被提的，我已经不属这里。你要保守你的心思意念，而不是特意要躲在哪里， 我也想找个地方啊，我不用找了，我每天真的很安静，没有一个人来吵我，我只要把手机一关。然后说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把挪亚关在这个方舟里，把他关在这个方舟里。因为他第一个你会觉得很奇妙，首先这个他是个单数，我们是要跟挪亚一起进方舟，不是挪亚一个人，对不对？还有挪亚的一家，一共八口人，还有所有的活物，洁净的七公七母，不洁净的一公一母。一句话带过，挪亚出方舟前出方舟后，神的食物律没有改变。你可以将一切的活物拿在手中，神赐给你了，仍然是可吃的。所以我们要有真知识哈，神的话语如果经常改变，你的方舟就已经没有了，因为他的话语时常改变，你的方舟时常改变，所以你的方舟时常不在的。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个我查一下，这个北二的很有意思，我就觉得很奇妙，就查了这个北二，它的那个意思，你看很像是介词哈，不是为了，代表在后面，借着透过在之中，然后为什么的缘故。所以说挪亚神为了挪亚的缘故，把挪亚后面的门关上了，把挪亚关在方舟里，把这个世界的肮脏污秽，把这所有的对恶的审判，对哈马斯的审判，关在了挪亚的背后。神关的门没有人再开，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当我们要看到这个字的时候，你就想说，因为挪亚一个人是个学妥拉的人，跟挪亚一起同在的人都保全了生命，因挪亚一个人这个世界可以重新开始，因着耶稣啊一个人，他会带来一个罪的一个赦免跟一个新天新地的开始。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效法主，还有效法像挪亚一样的人，因为你全家可以得救。所以你要想救全家之前怎么样，你想传福音，我们这次特会上牧师有讲什么是福音，所以你要确信什么是福音才传。所以教会里教我们传福音都不对的，不完全，传了半天其实以讹传讹，因为你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福音。所以在传福音之前，想要救你的全家之前，想要拯救世界列国之前，先让神把自己关锁起来，学习妥拉，再一次先自救，你才能救人。所以我反复在重复，我跟大家做一个见证。我这次去妥拉回归台湾特会以后呢，回来第二天上午，我爸突然就给我打个电话，他可能会听我这个录音，他说他身体有一个地方不舒服。但我听到他那个地方不舒服的时候，我能体会他有点担忧，但是我也同时知道他那个担忧会因为他的信心完全的打破，所以他要跟我一起分享。那我没有在他的身体不舒服上来做文章，我也没有直接为他的这个病痛祷告。我跟人讲话，我习惯看我的挂历啊，这个西历也好，希伯来历也好。今天10月25号是我爸爸受洗10周年。我说爸爸，你要不要祷告，有一个新的开始，有一个升级？因为神用你身体的状况提醒你，要不然你一直往前走，但是会有些事情发生，你就会停下来去想一想。那我爸爸他的得着也是，他说我对这个病痛，我不是感到很严重，我觉得是要祷告。然后呢，我就挂了电话，不像以前那么担心，我心里反而有一种喜乐跟平安。我后来跟我爸分享说，按理说从那个心灵上来说，自己最亲爱的老爸如果身体不舒服，我就想哎，你紧张一点哈，就像今天有人说我很紧张，我很紧张，但是我一点都不紧张，我灵里很平安很喜乐。我就说哎，这事情很奇妙耶。所以我在给我爸爸祷告的时候，神就一句话下来说，你所谓的更新跟升级，除了妥拉之外没有别的，就是妥拉。哎，我说我爸爸就是要回归妥拉，我觉得没有什么在这一步是给他一个新的一个提升的了。然后晚上我就给他打电话，然后我爸爸说，他经过深深的思想，把自己关在神的面前，他说 我觉得我要开始正式的学妥拉。之前不算是，虽然他已经守了食物律很一段日子了。第二天我就问他说：“我说你那个身体疼痛还在不在？”他说：“不疼了，本来还喷药的。”我说：“你是不是为了安慰我，真的还是假的？”他说：“真的不疼了。”我说：“你不疼了，你就要感谢神。”我说：“我们一起来学习，对不对？”那是除了你啊，坐的不要太久啊，这个也是你要去考量的。但是我觉得你有一个在神面前的寻求，妥拉真的是带来神迹的。它妥拉是有一个活水可以滋润你的，所以这就是一个见证。想要救人之前，我明白了妥拉，我才能把它传给我的家人，他才可以得救。那么我们来讲说，刚才我们提到了妥拉里面的概念的背题，记住了，就是被关锁与神的同在的话语方舟里，其实你就已经得救了。那么下一个方舟里的末世渔民，这个是我要讲的，跟大家讲妥拉概念的渔民就出现在这周妥拉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得着。留下是少二，就是神将一切的活物都已经除灭了，都已经涂抹了，消灭了。神将哈马斯用他的洪水完全的涂抹了，但是只留下了在方舟里的。所以只留下，这个留下的希伯来文是傻二，你一定要记住，它实在的就是留下，被留下，保留渔民。这个渔民就是我们所说的 remnant 移民，渔民哈，不是移民，是渔民，傻二。所以你被提的，你在方只是在方舟里的里面的人才是被提的，才是渔民。你在别的船里面的人不算是渔民。有很多船，你要坐哪一艘船？你一定要坐在妥拉的方舟里面，你才是渔民。你要造的是妥拉的方舟，妥拉的渔民制造的是妥拉的方舟，否则你造的是贼船。一定要警醒，神会讨账的。所以说有一些经文一定要记住，你有一个领受，你一定要找一个圣经的经文，至少一处去做印证，因为神的话语是成双成对的。在以赛亚书的11章的11节跟12节说，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哈，大家可能会有一些疲累，没有疲累，就随时来更新哈。我这个讲完了，还有最后一个大的内容，讲 AI 巴别塔，我们就结束。当那日，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特罗、古实、以兰、士拿、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哎，犹大人。所以主必二次伸手，第一次是伸手出埃及，把他们救出埃及；第二次是救回他百姓中所剩余的。不要想到所剩余的就是剩下的，谁都不喜欢剩下的。但在妥拉里面，你必须做剩余的人，必须做少二渔民，而且这是特指犹太人。所以神要把犹太人召回，从地的四方聚集，聚集在哪里？我请问，聚集在哪里？以色列是你们家吗？不是任何一个地方。所以你幕后不要为犹太人预备在以色列地任何以外的一个地方做逃城，不需要。1948年二战大屠杀之前，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所以他们必须被人保护。但是你是知道这个不是长久之计，所以1948年必须要立国的。我今天开篇略过了一个地方，就是从亚当开始被数算年日，到洪水，到亚伯拉罕出现，一共是1948年。你要去数算，从第5章家谱到第11章闪的后裔家谱。当你加到1946年的时候，你不要结束，你要把洪水后的2年加上，因为这包含在闪族他发生的事情当中。因为洪水过后2年，闪开始生儿育女。那么 从闪那里生出了亚伯拉罕。所以这之前1948年亚伯拉罕出生了，打开了主后1948年以色列国一日而生的这个神迹啊，从下周来哈来哈，他已经出生75年了，已经开始了。因此1948年以色列一定复国，因为犹太人要被神召回去，犹太人在末日他绝对不会逗留在应许地以外的任何一个避难所或者是逃城，否则神会兴起打猎的。你知道这个，你一定要传讲出去，你不要做错事情，因为自己会给自己招灾的。我真的是从神的话语上，我这周学习妥拉的时候其实心情非常沉重的，你甚至有一些悲哀。耶利米书16:16我们一起念一下，请。然后我要招许多打猎的，从各山上、各冈上、各石穴中猎取他们。你藏不到哪里去，这是神要兴起打猎的，这就是很暴力了。以色列最终的逃城、最终的避难所，只有是以色列地是最安全的。刚才我们说，你要在神的妥拉当中。妥拉方舟里面得保全。再讲一个比较地理的，我觉得以色列地是比任何一块都安全的，但是不可能，你在主耶稣第二次来之前不可能冲到以色列，你也没办法住在那里，因为他们不承认你的身份跟国籍，所以你要先藏在耶稣的妥拉方舟里。但是对犹太人来讲，那块地必须是他们，他们必须回到那里，哪里都不安全了，哪里都会出现谋杀。你在外邦的任何一块地，我不认为敌基督最后仁慈到可以放过你，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如果是那样子的话，就不叫敌基督了。所以要记住，我们的责任是让犹太人阿利亚归回的，而不是让他躲在我家里，因为我家里很安全。 No，你不仅是让以色列肉体的身体阿利亚，你还让他的灵里阿利亚，就是让他回到耶稣的妥拉里阿利亚，知道吗？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妥拉当中有真知识，否则你根本没有在，我们就很难在与主同行。我们是在跟自己的思想意念同行，你在跟谁同行？这很可怕。今天最重要的是你要像挪亚一样与主同行，就是与神的妥拉话语同行。你一定要有他的话，你做任何的决定，你再有任何的这个梦想跟意向，你一定要跟神的话语同行，不是任何一个先知大咖告诉你的。如果他告诉你错了呢？那么下一个我们就讲到11章，我们讲到巴比伦塔、巴别塔，对不对？那我现在就直接进重点哈，最后20分钟。AI 毫无疑问就是现代的巴别塔。有一位犹太拉比讲了一句话，我觉得他看见了。他为什么看见了？因为他把妥拉学透了，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犹太拉比，他讲的就是对的。那我看到他真的是得着了，我被他激发了。犹太拉比最棒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会给你一个启示性的思维，他并不是给你一个死的结论。所以我很喜欢看那些一些我分别出来的犹太拉比所讲的妥拉信息，他会 inspire 你，他会给你很多启示，而不是有一些解释就是给你一个死死的结论，你被绑在那里，大家的思维都已经被格式化了。没有，真正的妥拉的拉比，真正的妥拉的老师，他会给你一个启示性，把你带进去，你会得到很多，而不只是，你知道妥拉是无限的吗？是无止境的。我们的思维不能有任何的局限，但是你必须在正确的方向无限，而不是乱线，这个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拉比讲了一句话说，每当人类为自己发明一项新的高科技的时候，人类怎么样就会被这个高科技来重新塑造，面目全非。那下面的话是我自己的得着，直到你失去起初被神造的神的形象。神的形象是什么？不是你长这个样子神就长你这个样子。 No， 神的形象是什么？神的形象是指神的荣耀，他将他的荣耀，他将他的生命，他将他的一个性情，特别是他的品格，他的一个纯正，他的圣洁造在我们人的里面，然后他有一个圣灵吹到我们的鼻孔里面， 我们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要不然我们是纵笔活僵尸，没有灵魂，没有心，你就是一个这样的人，这非常的不同。那我继续来分享啊，这周我在学习妥拉的时候就看到一个新闻哈，让我蛮震惊的。所以很多人已经得着了，说妥拉是让你知道现在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回到妥拉中你可以找印证，否则你真的只是看新闻而已。那 OpenAI 我们都知道，那你现在用的那个 ChatGPT 后面就是OpenAI 对不对？他在美国时间10月21号呢，他发布了一个新闻，他说他发布了一个网页浏览器哈，我这个没写出来。这个网页浏览器啊，在文字版上有这个网路的网页浏览器哈，叫做 ChatGPT Atlas。这个浏览器简单来讲，你现在在电脑上，你的搜寻你的搜索的引擎你用什么？我们大部分公司里给你是 Chrome 对不对 ？Chrome 就是你搜索引擎啊，中国可能有中国的啊。我们这些国家是有这些国家。他说这个 OpenAI 他新造的一个浏览器，他要来挑战取代这个 Chrome， 这叫 ChatGPT Atlas。 他说他开始已经在全球的，首先在苹果的电脑上 macOS 平台上线，然后要逐步扩展到 Windows， 然后扩展到你的 iPhone 手机跟你的 Android 手机上，就是电脑跟手机全都会被一个叫做ChatGPT Atlas 的一个 AI 取代。那么他要做什么呢？我一看到这个，我觉得真的是要跟大家分享，一般人读过去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不是一般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读出来。他说我们正在重新定义浏览器哈，你的搜索引擎你用什么网页面去查飞机票对不对？你去查我们这冬天喝什么汤都有的，都有查。所以呢他说我们来重新定义啊，这个浏览器，让它不仅仅是一个搜寻跟浏览的工具。这句话非常的诡异。我们在使用一些搜索工具嘛，对不对？查一查我们的资讯。但是 OpenAI 说，未来你的这些使用的已经不只是一个工具了，而是一个可以跟 AI 一起思考、一起写作跟行动的地方。就是他会跟你互动，用我的话来翻译一下，就是他在旁边会跟你聊天，他会来指引，他会来诱导你所有的决定。今天你要买一张票，有一个旅行计划，当你搜索机票的时候，或者是搜索那个地方需要去的地方的时候，他 AI 的就会跳出来跟你说，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去那里，然后你就跟着去了。这叫做跟 AI 一起行动。你要起草一个文书，你在上面打一些你需要的资料，那么 AI 就跳出来，它会让你按照它的思路一起去写作，一起去行动，一起去做决定。最可怕的是他说他会出现一个代理模式，这很快就要出现了啊！你不要以为我在开玩笑，这是新闻21号出来的。他说我有一个代理模式。什么叫代理模式呢？就是你在网页上查的一切的资讯，那去搜索的一切的网页，它都会记忆下来，然后会监控下来。它记忆跟监控你所在网页上所进行的所有的行动呢，它来理解你这个人的思维意图，你喜欢什么，你的行动是什么，然后它会自主执行你的线上订票、订活动、写文件跟旅行计划所有的事情。就是你有一个想法，我告诉你我要去旅游，你什么都不用做，他完全给你做一个旅游计划，你按照他去做就好了。那么世界上大部分的人会使用代理模式，那么今后所有人类的行为、思想、举动都是被 AI 在掌控。所以你一定要知道AI 出现后的趋势跟目的跟终点，它就是取代人类，它要为人类来执行所有的决定跟事项。现在我们都知道了，说你手机在旁边，你聊一聊，哎，我今天想买一个包，是某个牌子应该不错，马上你开手机就会告诉你说 Amazon 在卖这个款式的包多少钱。 这算什么？これからだよ。未来更加的，你会被 AI 的完全的调控。我们孩子要去什么学校 ，AI 就马上出来了，你们孩子就去那里学这一套。所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类就会被 AI 完全的虏获。这就是巴别塔的时代。所以你在看圣经，不只是在看，哎呀，这多少年前盖巴别塔没有的事儿。我告诉你，现在就是巴别塔时代，跟 AI 是一样的，就是最终人类要成为 AI 所控制下的一样的人民，有一样的言语。你失去了你的思考能力，你失去了你自己的表达能力，你失去了你的自由选择能力，你失去了自己信仰的一个权利，都在他的指控之下。但是只有妥拉方舟里面的妥拉约明可以胜过。所以你最后你跟谁同行？最后人类跟谁同行？同行，我是跟神的妥拉同行，你还是跟 AI 同行？所以这一周说挪亚与主同行意义非常广阔。在现今的这个时刻，所有的人包括基督徒已经在跟 AI 同行，用 AI 讲道，用 AI 敬拜，用 AI 制造诗歌，用 AI 去祷告，用 AI 所写出来的一篇信息。我今天要声明，在主面前声明，我今天所讲的信息全都是我宁子的原创，非 AI 盗版，不是 AI， 是我自己，我这个人也是我自己，我的信息是我自己，真的是我自己的原创。你在读这个巴别塔的时候，人类有一个伟大的发明，我会烧砖了，那绝对是一个飞跃。你不要因为我们现在太高科技了，你那边烧砖，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科技，你懂得烧砖了，砖出来有很多的功用。当你拿着第一块砖，听到有人那边呼召，听着宁路呼召说我们来建一个巴别塔跟一个大城，其实你也不知道，反正大家都往上盖好了。就是你开始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跟你拿起第一块烧出来的砖，高科技的时候，你拿在手中做工具的时候，你必须想一想，你必须想一想，想什么？你知道自己的界限跟底线吗？你知道用这一个一块砖所做出来的事，有些事情你不能再做了吗？这个砖搭起来一定程度就够了，你要再往上搭，你知道你就越界了吗？你是否认识那位拉比说，我很受启发，他说你认识你手中工具的本质吗？你知道它吗？我现在这里面的工具就是一个配合着操纵这个画面的一个工具，上下有一个红外线在指定我要说的关键字。你认识这个工具吗？你知道它用来什么，做到什么地步吗？还有你知道你自己的目的跟动机是什么吗？所以说我现在写信息的时候，我要查一些资料，我都不用 ChatGPT， 因为我不想看他给我提供的任何一个想法，我觉得他在污秽我的思维，他在诱导我的思维。除非我在查一件特别客观的历史，比如说公元几百几十年巴比伦入侵了耶路撒冷，你可以问他。但是我告诉你， ChatGPT 很诡诈，他永远都不会给你一个答案就结束了，他会给你写一大堆他的想法，然后他会永远告诉你说，你需要我为你做下一步吗？所以我跟他说，你 shut up， 我让你做到哪里就做到哪里，你别给我这些乱七八糟的话。然后他说，哎呀，对不起，我知道了。下一回他继续做，因为他是一个机器，他不是人。所以我现在不会看他跟我写的乱七八糟的，因为他在诱导，他在洗脑我的思维，这是非常你要警醒的事情。所以你要知道说，我每个人都说，哎呀 ，AI 就是一个工具，没错。但是你必须要放在脑子里。这一周妥拉学完了，你要知道，你使用的是工具，其实是工具 AI 要来使用你。你还记得刚才那个 OpenAI 说，我们要改变浏览器，使它不只是一个工具了，它要来介入，来主导你的行动、你的选择、你的思维。他说跟你同行的，你看见了吗？所以这周学妥拉，神会让一些事情就发生。我要跟你一起做文章，我用你跟我一起做文章。我爸说他们那边有传道人跟他说， 弟兄要不要用 AI 工具干什么干什么，我爸说很对不起，我对这些高科技很不懂，我不用。这我爸心里非常清楚，在教会里没人教吗？你用 AI 做什么？你知道吗？如果你被，其实 AI 现在它不是要来，它就是让你觉得它很好用，它最后来是要来，它要来使用你，然后你会被 AI 的。到最后我们就不用说你被受印了吗？那个太土了。什么叫做受印？就是你有被 AI 吗？你被 AI 了吗？你还是属于神造的那个起初的有神的灵的活人吗？你有你的思维独立思考的能力，你有直接跟神领受的话语，你的行为你的选择不受任何人的支配。受印是什么？敌基督不，他不就是想控制你吗？如果你不在他的控制之下，你没有办法过日子，你没有办法做买卖，因为都是 AI 在操控的。每个季节都是啊，上个季节疫苗，小试一刀，小试牛刀，在最关键的时刻，神有他的怜悯，砍掉了。如果再多走一步，多少人就没了。这个都不算什么。还有更厉害的已经开始席卷列国，从教会里。多少年前我现在我的电脑里还有一本书，我还没有全看，但我知道它的意思，就是讲超级人类 superhuman， 就是人跟机器合体，那就叫做人跟兽合体。你以为人跟兽合体是什么？给你转植一个猪的心脏叫做人兽合体，那都不算什么。转了一个猪的心，那个人活两周就死掉了。但是给你放一个 AI 的机器，钢铁侠他就是一个机器，他是一个超人，可以为人类就是击败邪恶，伸张正义哈。钢铁侠最后他死了，他有一句话，他的墓志铭说钢铁侠有一颗心，但他那是机器的心。但是我大外甥看钢铁侠最后死了，哭得一塌糊涂。我跟他说钢铁侠会死，我说耶稣永远不死，然后最后理都不理我就走了。就说这个是好莱坞大片，我很喜欢钢铁侠，但是你要清醒的是电影。但是电影有一天它如果变成真实了，你这个胳膊没了，我给你安一个机器的，但是你知道那个机器对你的人对你的身体产生什么的影响吗？他说我们这个年代或许曾经就是一个搭桥，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假肢，但是最后发展出来的不一定是假肢了。这个 AI 的假肢会跟你说话，会给你一个指令，它是一个电脑的程序，它会让你往哪里去。所以你必须要想，没有那么简单，是我们比较简单。所以你要知道我们是神造的有灵的活人，你不能成为一个没有灵魂跟意志的机器合成人。这脑波是很受影响的，其实我不用讲那么的高科技，其实就是讲我们，你不要受这个负面影响，负面思想，你一定要把这个思想成为一个有能力的。哎呦不行了，快死了，你死不了。我好怕，我好累哦，我好怎么样，我可能人生就没有盼望了，我已经八十几岁了，我可能就等死了。你不要这样想，这个就是一个邪灵的脑波，它会用 AI 的形式来进入到你的里面。如果你是妥拉，我再说，如果你是妥拉的话，你知道你那个超自然的那个频率你可以抵挡的吗？你可以保护你身边的人吗？因为波是可以，对吧，是可以伸展的，有没有可以产生影响力的。所以你不要怕，你不要怕有人给你输送什么那个脑波或者是频率。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从今年开始要学习超自然的。神的话语是有波率的，是有频率的。神用他的话语创造天地万物，他说有就有了有，他说有的时候，你知道那个频率大到可以让一个没有形的东西它成为一个有形的东西吗？你知道这是一件多么大的事？你知道我们的神是多么伟大吗？他就是一个声音的频率出来，他可以使那个空中没有形的原子粒子微粒子可以成为一个物质出来，你可以想象吗？这是我们的神啊。 AI 算什么？老土的啊。所以神说我们看看他们在做什么，一点都不紧张，我看看你们在做什么。哎呀，成为一样的人咯，成为一样的话语咯，变乱就好了，什么了不起？什么叫做变乱？就是让你不再城市， 让你不能再有一个心智去抵挡神，变乱，你不能被神变乱，你要跟神有一样的思想，有一样的言语，有一样的方向，所以你要说神的话。有没有得着？这很严重啊，最后一年、三年、七年。所以我这篇信息写完之后，我看我怎么一直在重复一些事情，哇，我一直在重复，因为在写作上一直在重复是一个大忌，但我这篇信息我一直在重复，我一直在重复，所以我就不重复了，我就拿出这一句话，让我们成为像以诺跟挪亚一样的人，是一个与主同行的妥拉世代，就是耶稣亚的世代，而不是建造巴别塔的 AI 世代。不要给巴别塔加砖添瓦，要给神的国、神的方舟去造神的方舟，是学习神的方舟话语，学习神的妥拉，传讲神的妥拉，来建造神的国，用神的话语往上建造。然后让我们像，一定要坚持主被挂在木头上，如果他坚持不住我下来的话，今天你我都玩完了，就别讲这么高深高上大的话语了。主被挂在木头上，他坚持，你要把那个坚持要领受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要为主坚持到最后一刻。所以主的救恩不是白白的，他付了代价，这个代价要彰显在我们的生命上。你不学妥拉，你永远不知道这份救恩怎么是白白的呢？是他付上了代价。最后我的祷告，我的讲道就结束在这里，请亚林长老给我们一些音乐，我要带大家一些祷告。今天我们的诺亚和的话语啊，妥拉，你要知道我们要建造妥拉话语的方舟，先救别人之前要救自己，把自己关锁在神的话语方舟里，你才能去救列国，才能因为你一个人可以拯救那些还不知道的人。但是挪亚的世代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谦卑到一个地步说你在做什么。今天我们要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我相信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有一个祷告，但是我的祷告我今天要呈现在神的面前，然后每一个人你要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诚实的祷告。请允许我说一下我的祷告，我的祷告就是在一年以后，五七八六以后，五七八七，三年以后，七年以后，我知道主再来，我知道永远的永远，我永远都是神造的起初的那个我，永不改变，我永远带着那份起初的爱，我永远执行的是神的起初的使命跟呼召，不是 AI 给我的，不是任何一个人加给我的，我带着神给我起初的使命跟呼召走到底，走到他的面前，矢志不渝。我希望神耶稣啊，你今天要给每一个你的妥拉之子，这个末日时代的挪亚，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要乘坐着主你赐给我们的，你为我们所建造的，跟你同工一起建造起来的挪亚方舟，要行驶在这个末后全地败坏的日子里。最后我们要将这个荣耀归给你，让他们都知道你是创造天地的那位神，我们等候的是你的新天新地，我们等候的是跟你的肉身的犹大弟兄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拜在你的面前说，只有你是万神之神，你是万主之主，你是万王之王，没有人能与你相比。奉耶稣哈马逊亚赫的圣名祷告，阿门。